主，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来仰望你。主，就如同犹太人，他们以逾越节那个月作为他们一年的起手，因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即将要进入你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他们的人生因着有你的带领，脱离了世界一切的败坏，进入那新的国度，成为新的子民，在地上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以此为新的一年的开始，他们以此为他们人生新的开始。主，我们是华人，我们过着华人的春节，新的一年，但我们也是神你的子民。主，我们也要用那新的意义重新来过我们新的一年。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也是因着你的带领，脱离世界黑暗一切的权势，要努力进到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之处。主，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新的一年学习与你来同行，让我们新的一年学习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我们可以进入到你所要给我们的那美好之地，我们可以去经历与我们同行的那一切的高山或低谷。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愿你来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因你的话语再次得着激励。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公元60年，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面临了内外交迫的困境，在外面有地震，天灾不断，你们很熟悉的一个历史事件，庞贝城就在那一个时期倒塌的，被淹没了。内有帝国内部有人祸，东部有犹太人的独立革命战争，北部有帕提亚人的入侵，罗马皇帝尼禄王火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公元68年，尼禄自杀，帝国陷入一片的混乱。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将军提多米平了犹太人的独立战争，攻陷了耶路撒冷，并且用犹太人很憎恶的偶像亵渎了圣殿。所以马可福音13章14节，他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可能是在暗示圣殿被毁的事件。所以罗马公元60年到70年间，罗马帝国当时的时局动荡，而马可福音正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写成的。所以马可福音是4卷福音书当中最早成书的一卷书，而它写成的时间就在公元60年到70年间。另外，在马可福音手稿的抄本里头，也有发现短版跟长版的两个结局，而短版是现今发现最早的抄本。马可福音的结局，这个短版的结局停留在马可福音16章第8节。如果你们去看福音书的话，16章第8节是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马可福音就停在这里，后面其实长版的是后来人加进去。这样子断尾的结局，似乎是作者马可刻意留下来的空白，让读这福音书的人反思 并且自行决定要如何回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是马可福音书写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教会面对逼迫，在公元60年到70年之间，尼禄皇帝不断的逼迫基督徒，嫁祸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教会面临逼迫，看不见盼望，甚至圣殿被毁，看不见圣殿的时候，马可把它拿来与跟随耶稣的门徒面对逼迫，看不见盼望，因为耶稣死了，看不见耶稣，来把这两个情况做一个类比。虽然门徒的反应在他的马可福音书里头最后的反应是逃跑害怕，但后来却放胆传讲福音。是什么因素使门徒克服了恐惧害怕呢？是什么因素？是因为他们遇见了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他们遇见了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也是马可福音要带给主后70年面对逼迫的教会，同时也要带给我们现代教会的醒思。因为逼迫的事不会有停止的一天，换句话说，面对困境，面对逼迫，当你看不见盼望，甚至你以为耶稣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唯有清楚且真认识耶稣，你才有可能走出害怕，继续前面的道路。因此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其实我们读过，开宗明义就指明了耶稣的身份。他说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基督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清楚的。这也是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工作，还要启示自己，让世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他。到底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到底基督是什么意思？他要让人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他，而要认识他，就必须要跟随他。所以马可在他的笔下呼召门徒，是基督耶稣公开传道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而在马可福音中，我们将会看到门徒对基督的认识一再的被挑战。他们从一开始自以为的知道，到越跟随越不明白。不明白这三个字，其实在马可福音书里头不断的出现，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说，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做，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这卷书其实充满了许多门徒的不明白，他们从自以为的知道，到他们越来越不明白，到再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完全的颠覆了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想法，完全颠覆了他们所谓神的儿子的想法。最后他们遇见死里复活的耶稣，才让他们对耶稣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叫门徒，讲到分了三点大纲。第一点，门徒的关系始于主的呼召。第二点，门徒的生命始于顺服跟随。第三点，门徒的成长始于边学边做。在古代犹太人的文化里头，是跟华人很像，人们会跟随一个领导人物，跟随一个老师，跟随一个团体。就好像我们的孔子，当时有多少人跟随他？ 啊，七十二个门徒，有七十二个学生跟随着孔子周游列国，很类似。所以当时在古代的犹太人，他们会跟着一个智者，会跟着一个技术的师傅，会跟着一个拉比，会跟着一个先知，或者跟随某些团体，譬如说法利赛人是一个团体，或者是奋锐党是一个团体。通常是由个人自己选择要跟随的对象，由我来评估，诶，我今天想要跟随谁，哦，是这个智者，还是这个师父，还是那个拉比，还是那个先知，我来选择。然后我选定了以后，我就请求能够跟随他，学习他的教导。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门徒跟随拉比四处行走，有一些人他们跟随拉比，模仿拉比的一举一动，学习拉比对律法经文的教导。而古代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最终跟随的目的的最终的目标是将来有一天他自己也能够成为拉比，并且他有属于自己的门徒来跟随。这是他们的想法，我跟随一个人，学习他，模仿他，将来有一天我希望我也能够变成拉比，然后有别人继续跟随我，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你如果从表面上来看，耶稣也具有犹太人拉比的特征，他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还有门徒跟随他，称他为拉比。可是耶稣他却是以一个新的模式来开始他的事工，他是主动的呼召门徒，不是门徒来选择他，是他主动发出邀请的呼召。所以约翰福音15章16节在那里讲到，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耶稣主动的向门徒发出跟随他的呼召。其次，耶稣跟门徒所建立的，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律法经文上的传授与教导，门徒们最终的目标是以生命委身于基督，而且耶稣的门徒只能是门徒，并且一生跟随他。好，我再说一次，耶稣的门徒只能是门徒，并且一生跟随他，跟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他跟随某个人变成门徒，将来自己希望能够成为师父，但是耶稣的门徒永远是门徒，只能一生的跟随他。所以马太福音23章8到10节，耶稣这样子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门徒没有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道理，没有你学成自立门户的这回事，他们永远是耶稣的门徒。约翰2书1章9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句话的经文就是在讲，异端之所以会出现，就是自以为领受新的恩膏， 自以为领受新的启示，而越过了基督的教训。门徒永远是门徒，门徒不会变成师父。你若越过基督的教训，你就没有神，也没有子。我们若长守着基督的教训，就有父又有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的。所以呼召这件事情凸显了耶稣的权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唯有他有这样的权柄说话。他不单呼召当时的十二门徒，他也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下半到十九节上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不是十二门徒才是门徒，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其实已经主动的向我们发出呼召，拣选了我们做他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不是一个选项。弟兄姐妹，做主的门徒不是一个选项，不是说我有负担的人我才来学做主的门徒，那其他的人我们都是平信徒，没有这回事。主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门徒。这个呼召是向所有的人，向万民发出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门徒，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男女老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是门徒。因为耶稣已经向我们发出邀请的呼召。信徒皆祭司，人人是门徒。我们教会的意向最内层也在说更新生命，做主门徒。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点，门徒是生命始于顺服跟随。当耶稣对人发出呼召的时候，你听到的人要怎么回应？听到人要怎么回应？那唯一适合的回应就是顺服。唯有顺服才能够进入到跟随耶稣的生命关系里面。而顺服是经过一个思考所付出的行动。我再讲一次，顺服是经过你的思考而付出的行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虽然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你看到这群人他们立刻舍了网，他们立刻就把父亲把雇工人留在船上。马可福音在强调的是他们听到呼召的立刻的反应，但是其实这不是这几个门徒和耶稣的第一次相遇。马可福音这中间其实跳了一段时间，这不是门徒们第一次与耶稣相遇，不是。若是我们从约翰福音，你就可以发现约翰福音的经文补充了这一段空白的时间。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发现，他们就是陪同耶稣去参加迦拿婚宴的那几个门徒。他们看见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就信了他。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二节那里有记载，这群门徒也可能已经与耶稣同工，在犹太地服侍了一年。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记载，耶稣和门徒在约旦河旁为人施洗，但不是是耶稣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所以他门徒与耶稣一起工作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可能不是全时间的，所以他们还可以回去打鱼。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门徒其实有机会看到耶稣做的事，听耶稣讲的话。现在耶稣向他们发出呼召，你来跟从我的呼召，一年了，你决定如何呢？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耶稣呼召并非他是一个你无理的命令，叫人一昧的顺服。耶稣的呼召是让你经过思考，而且耶稣的呼召还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像给你的。第十七节下半，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渔夫知道撒网得鱼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耶稣用他们熟悉的工作把得鱼换成得人。门徒必须想清楚了，得人是否值得他们放下得鱼去跟随耶稣，回应耶稣跟随他的呼召。得人是否值得我们放下得鱼去跟随耶稣？如果我要回应这个呼召，我势必要付上某种程度的代价。你要认真的考虑清楚，你要做主的门徒，你要想清楚，这也成了你能不能顺服的考验。你要做主的门徒，就要把耶稣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因为得鱼是为了自己，得人是为了耶稣。得鱼的喜乐是为了自己，得人的喜乐是为了神的国。而其次，耶稣在施洗约翰得罪希律王被捕入狱的这个敏感的时刻呼召门徒。施洗约翰跟耶稣不但有亲属的关系，他跟耶稣更是同工的关系，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弥赛亚。现在施洗约翰被抓下监了，耶稣呼召门徒，门徒得要想清楚，我要跟随他，我难保不会被牵连。所以要不要跟随耶稣，你得要想清楚，要想清楚。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这段经文非常特别，我们一起来看。请你们看，我来念。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撇下一切 来跟从主，跟是不是全时间无关。好，我再讲一次，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跟是不是全时间服侍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人以为说啊，那个就是牧者传道人的事情，全时间去跟从主，耶稣在讲的不是这回事，跟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西门安德烈的决定是舍了我跟从耶稣，雅各和约翰是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他们放弃了家族的事业跟从耶稣，但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所讲的是，你若是不能把它放在所爱的第一位，我们若是不能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们若是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就做不成主的门徒。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严格的，没有半吊子的门徒，没有虎头蛇尾的门徒，只有努力撇下一切，不让任何人事物成为跟从主的拦阻的门徒。所以这段经文，耶稣不但在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你要做门徒，你好好的想清楚，算计一下，酌量一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耶稣要这样的门徒，否则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而基督耶稣他自己更是经文当中的这一位王，他与世界的王在撒旦在打仗，他早就想清楚他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愿意撇下天上的荣华，他踏上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成就救恩。所以凡要跟随他的也要跟他一样，凡要跟随他的也要努力的撇下一切来跟从他。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孩子，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太太丈夫，不是，而是要把耶稣放在你所爱的第一位。那是一个比较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必须要最把主放在我们最爱的第一位，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必须要付上一切的代价，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投影片，这是一个画家画的，我觉得非常好。很多人在背着十字架，对不对？好，下一张。这个可能是谁？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好，继续下一页。背到一半，他就说：“主啊，十字架太重了，可不可以把它砍短一点？可不可以砍短一点？拜托了。”拜托，轻一点好不好？下一页，好，所以他就砍，好，下一页，砍短一点，背起来就比较没那么重，对不对？比较轻松了，继续背，好，继续背，大家都在背，好，大家背，继续背，好，下一页，好，又来了，主啊，拜托，再多砍一点好不好？啊，再多砍一点点，这样子我就会把这个十字架背得更好，可不可以？好，再砍短一点。好，继续看。上帝啊，感谢你，担子轻省多了。看短一点，大家都背，他背的比较小，比较短。好，继续背。好，现在有个山谷要过去了，啊，遇到困难了。下一页，大家可以把十字架当作桥，跨过那个难关。而他呢，下一页太短了， 太短了，他过不去。下一页，到时候才在懊悔不已，到时候才懊悔不已。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若是不愿意付代价，我们最后有可能跨不过去你人生当中的困难，我们可能跨不过去。而你愿不愿意付代价，你愿不愿意把耶稣放在最爱的第一位，你要想清楚。当你想清楚以后，顺服跟随，这就是门徒的生命。第三点，门徒的成长始于边学边做。这四个人因着施洗约翰，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那么的完全，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按着他们所理解的程度来回应呼召。我想每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有深有浅，都不完全，但重点是不是等你搞清楚了才弄明白了才来跟随耶稣，不是。我常常听说有很多人就是啊，我还没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了再来受洗，等我想清楚了我再来跟随，等我知道多一点了我再来这么做，不是这样子的。这群门徒他们的认识不完全，甚至我们要说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可是呢，他们按着他们所理解的程度来回应呼召。而门徒在跟随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天天与他生活在一起，门徒天天与耶稣生活在一起，边学边做。耶稣给他们权柄，他说你们出去，耶稣先让他们跟随一段时间，你看我说你看我做，然后给他们权柄，差派他们出去，你按着我所说的，按着我所做的，你们也照样去做。所以门徒就出去传道，医病赶鬼，所以他们是边学边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耶稣是谁，对于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对于耶稣这位弥赛亚，他们就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而这种对耶稣的认识的增加，使得门徒就越来越多的调整对他的委身。我认识的越深，我就忍委身的越深。不过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受到个人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注意的，我们想要满足的，都是我们个人的需要。而这种个人主义的想法把信仰给私有化了。所谓信仰私有化，意思说这个信仰好像就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而已，跟他人无关啊。所以我可以，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呢？我在家里自己敬拜就好了啦，那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决定在家里很舒服的喝着咖啡来敬拜神。这种个人主义的想法把信仰给消费化了，基督徒变成消费者，消费者就是老大，对不对？顾客就是老大，对不对？所以想的就是你怎么样满足我个人的需求，或者要求教会来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我来到教会呢，就是看教会的 program 好不好，教会的设施好不好，可不可以满足我的需求，若是不能满足就换教会。这种个人主义的想法把信仰给速成化了。速成化什么意思？因为现在都速食，现在都讲求快速， 所以有没有很快速又简单的方法去达到我们信仰上的实践？有没有？我曾经被人家要求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写一个马可福音懒人包？你们有没有听过懒人包这个事情？你们想要很快速了解某一件事情，有人就写个懒人包，让你三分钟之内立刻了解这个事情，有没有？有。牧师，可不可以把它写一下，圣经写的懒人包？我可不可以不要花那么多时间看圣经？看圣经好累，这么厚一本，看不懂，所以懒人包比较快，对不对？我们想要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我们不想花代价，我们不想花时间，所有的都是以自我的利益的优先考量，我们避免去付代价，我们避免去做出牺牲，这个是跟基督呼召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相冲突。所以弟兄姐妹，门徒的成长不会一蹴可及，没有办法，也不是上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你就会变成门徒了，好像牧师开一个课，你们来上课，上完课你们就变成门徒了，不会，不会的。门徒的成长是生命改变的过程，门徒的成长是认识基督耶稣改变的过程，他始于主的呼召，并且以顺服跟随来回应。你必须要天天与主生活，边学边做，你就会成为门徒。你必须要天天与主一起生活，然后边学边做。门徒是这样造成的。所以这群人被耶稣呼召，他们跟耶稣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看耶稣怎么吃喝，他们看耶稣跟罪人一起吃喝，他们看耶稣怎么睡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们看耶稣怎么生活，他们看耶稣怎么受逼迫，被别人追杀，他们也要跟着一起逃命，而不是只有耶稣逃命，他们也要跟着一起逃命。他们看耶稣怎么做工，怎么饿着肚子做工，他们去负责帮耶稣买食物，回来的时候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夫子你不饿吗？饿啊，但是做主的工是我的食物啊。他们看耶稣怎么做，于是他们就跟着耶稣这样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门徒。你现在可不可以每一天跟主生活在一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你透过你的灵修，其实你就是每天在跟主生活。透过你读圣经，你可以知道耶稣怎么做怎么说，你是跟他在生活在一起的，并且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让你能够边学边做，让你知道怎么去为人祷告，让你知道如何去服侍人，去安慰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安慰伤心忧伤的人，贴近那些罪人，为罪痛悔伤心的人，使他们能够被主的爱扶持站立起来。这个叫门徒，这个叫门徒。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深，你会越来越多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的爱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自己在1991年1月6号受洗信主的， 我当时我的母会是浸信会，当时教会成立了一个叫做安提阿培训班。我刚信主，牧者就跑来找我，他说我们成立了一个安提阿培训班，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说好啊，我没那么快讲好，我心里在想。他说参加这个班呢，有个条件，就必须要把工作辞掉。你必须要来把工作辞掉，每天都来教会，跟着牧者传道，学习圣经的话语，早上上课，下午服侍。他说我们的安提阿培训班是仿照神学院的方式在运作，一年的时间，那你可以把它当作你为主当兵一年，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我想一想，可能是因为初信主，心里面颇有热心，我说好，我愿意，我把工作辞掉。人家把工作辞掉，没有薪水，教会付我每个月10000块台币，台币10000块，加币多少？除以30，300吗？是不是300？300左右，每个月300。啊，当生活费。我妈妈听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觉得教会怎么可以欺骗年轻人，诱拐年轻人进入教会啊！所以打电话去骂牧师，那打电话去告诉我公司老板，我孩子你千万不能让他辞职，想方设法要阻拦我。 OK， 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重点是我妈妈说最后拦阻不了了，他说好，你要去可以，每个月你对家庭的贡献不能少。我刚进公司，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拿回家里就是10000块钱，因为我薪水13000，我拿回家10000块钱。我妈妈说你对家里的贡献不能少，10000块照给。所以教会给我的钱左手拿右手出，我身上没有钱，可是我要生活啊，我要生活，想说没关系，我有存款。可是我妈妈呢，就用了一些方法。她说啊，你哥哥哦，他最近需要钱，你不可以借点钱给他。当时我人很单纯，我的意思说我现在也很单纯。当时人很单纯，没有想太多。哎，哥哥需要钱，那当然就借他喽。这一借就不还了，一切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当时在想说，我后来就问我哥说，可不可以还钱啊？我需要用钱。我哥说我已经还给妈妈了。我说我的钱你还给妈妈。好 ，OK， 这也是其次，就重点是我妈妈就想尽用一切方法锁住了我的经济资源，所以我就没有钱。教会的供应我也必须拿回家里，可是怎么办呢？这就是代价。你必须要付的代价。所以在教会我就只能祷告，我想办法，想办法，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们想不出办法，只好祷告，只好告诉教会我的难处。所以就有一个人，我到今天为止仍旧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就从我读安提阿培训班开始，每个月奉献给我5000块，每个月固定的，直到我读完了安提阿培训班。所以我这一年的时间就靠那5000块生活，但是我的信仰的根基也就是来自于那一年，我有非常好的信仰的根基，我在神的话语上面有非常好的领受跟学习，我觉得我很感谢主，我很感谢主。借着那段时间， 我看到了教会实际的状况，要服侍多么的不容易。教会里头看到弟兄姐妹参与服侍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牧者传道有不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这都是非常实际的信仰的操练。而门徒的生活，门徒的生命就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必须要我们付上代价，他必须要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弟兄姐妹，我刚才提到门徒的呼召是对每个人，不是特定的人，除非当然你有特定的呼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做门徒是耶稣对每个人的呼召，做门徒是耶稣对每个人的呼召，而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并且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付上代价，把耶稣放在第一位，跟随他，并且边学边做。学习不单只是脑袋上的，还有实际参与跟付出的，那么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的门徒。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今天若是因为你听到这篇道，你想要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那么我鼓励你就像这四个人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因为他们想清楚了。如果你已经想这段时间想很久了，你想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我鼓励你立刻回应主，说主，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把你放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撇下一切来爱你跟从你并且服侍你。那么你现在可以祷告向上帝来回应，求神来带领你，让你知道该如何做。先借着祷告把你的愿意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今天再次借这段经文来呼召我们，主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门徒，没有例外，每个人都已经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真实的门徒，没有半吊子，没有虎头蛇尾，乃是愿意爱你胜过一切，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主，求你来夺着我们的心，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主，你也听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若是我们有一颗愿意跟随顺服的心，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